马太福音第七章28-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两条道路，你也要我们像聪明一样的人听见你的话，就领受去行，把生命建基在磐石之上，这样雨淋水风风吹都可以不倒塌。主，我们渴望走着窄路，进着窄门，走着生命的道路，求你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就坐。我们把这最后的两节经文作为登山宝训系列的最后一次讲到，但其实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的内容，在上一周正非长老已经讲完了，所以这两节经文是一个过渡性的结论。如果你自己读经，或者很多人讲马太福音，不太会在这两节经文上停留的，因为毕竟耶稣已经讲完道，而且耶稣在讲到的最后，上周我们看到他用四个强有力的对比总结了宝训的信息，而这两节经文乍看之下不过是进入下一个马太记载的场景所必须的一个转场而已，没有太多的人会在这个转场停留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多读几遍马太福音，如果你对整本马太福音已经有一些印象，当你读到28节的时候，它的用词可能会引发你的注意。28节是这样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最早的听众，他们不是看的，他们是听的。你听过交响乐吗？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家为了引发大家的注意，他们经常的会用某些重复的片段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你听到重复的片段意识到说，哎，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又要来了。而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也用同样的方式吸引他听众的注意力。这耶稣讲完了，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而事实上，马太是用这一个特定的句子把整个耶稣的教导在这卷书当中分成了5个部分，在这里7章28节，然后在11章1节、13章53节、19章1节以及26章1节，我们会5次读到耶稣讲完了他的话。所以每一次你听到这句话，你就意识到有一个情节上的拐角。很明显，马太有意的在他的书卷当中加入这样一个特征。不仅如此，当你意识到这句话不是没有意义的放在这里，你开始稍微多一点咀嚼这句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我当然知道耶稣已经讲完了这些话，为什么你还要告诉我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多余呢？因为你拿掉这句话，上下文的意思没有，不会产生误解，不会缺少，经文的意思还是完整的。为什么马太要这样的重复，这样的强调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显然这两节经文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对于刚刚听完登山宝训、领受登山宝训信息的听众来讲，这两句话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指出了听众对于耶稣所讲的话的回应。而这让我们今天几千年以后的听众可以来思想，我们是怎么样回应耶稣的话，我们怎么样回应耶稣的话。我们看到28节告诉我们，当耶稣讲完他的话之后，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众人对耶稣的讲道感到惊奇。而为什么他们会惊奇？引发他们惊奇的原因是耶稣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引发他们稀奇的原因是，耶稣像个有权柄的人那样叫了他们。听众开始意识到，耶稣这位讲道者，他说话蛮有权柄，这让他们感到惊奇。权柄，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权柄这个词。权柄，当我在这里说，你会想到什么？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什么？警察冲进来，要你不要聚会。爸妈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你，老板把他的锅甩给你，收到法院的传票，你被人盗了。还是你会想到越来越常见的 PUA 情感绑架，甚至在教会当中出现的属灵操控。而在上海的人，或许你会想到很多以权谋私的人，在封城的期间供应坏猪肉的供应商，或者那是那些强闯家门，把你的冰箱都消毒，把你的狗打死，甚至把你的小孩带去方舱的人。你会想到什么？我猜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权柄的印象是负面的，是消极的，是糟糕的。的确，我们可以轻易的，我已经列出无数的糟糕的使用权柄的例子，不是吗？所以我可以猜想你的自然的反应，想到权柄，想要逃离权柄，想要拒绝权柄，甚至不想要有任何的权柄。如果你有权柄，你也不想使用这些权柄。我们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习惯了阳奉阴违，因为我们对于权柄的理解是负面的。事实上，我们的小孩从小就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们的父母，不是吗？你也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老师和你的导师。我们也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使用权柄，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在灾情当中什么都不做的官员，也许得不到升迁，但是他们不会出事。你会发现在学校里面什么都不要多讲的老师是很安全的。你也会发现在家里面什么都不管的丈夫是最轻松的。所以我们知道权柄很糟糕，我们在拒绝他们。可是我们常常是在滥用权柄和拒绝权柄的两个极端跳来跳去。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糟糕权柄的反面，不是拒绝这些权柄，不是不使用这些权柄，不是把权柄关起来。糟糕的权柄的反面是好的权柄，是好的权柄。其实当耶稣在教导这些人，在讲道的时候，讲道本身就暗示了权柄的存在。保罗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自己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传讲和教导圣经的人。保罗说他是一个讲道者，他教导真理，但是呢，他的道，他的真理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使徒这个意思就是信使的意思，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保罗事实上在告诉我们，他说讲道和教导是在宣告权柄，是在宣告说我们有从王而来的消息要告诉你，而你要听。讲道暗示的权柄已经在那里，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己在讲道，神的儿子降生来到他的百姓中间，天国的君王亲自来宣告天国的信息。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他的讲道有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他的教导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耶稣在向我们彰显真正的权柄，好的权柄。如果你要认识权柄，从耶稣这里他向我们彰显好的真正的权柄。而马太在这里要我们留心的也正是耶稣的权柄。 他在之后的经文当中继续推动权柄这个主题的发展。如果你能看圣经，当他写下权柄这个字之后，他从第八章开始就开始展现耶稣在各个领域的权柄。在九章六节我们读到，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在在九章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惊奇就是稀奇的意思，归荣耀与神，因为他这样的权柄赐给。然后十二章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赶出污鬼病，医治各样的病症。而在耶稣事工的末期，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权柄是从何而来的，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而耶稣巧妙地表明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换言之，从七章二十九节开始，众人就开始意识到耶稣具有无上的权柄。你留意经文的对比，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用这个对比来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在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是一类的。在耶稣的时代，文士是教导摩西律法的老师，他们在当时候的角色，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来讲，像是教授和律师。教授和律师可能最接近当时文士的在那个时代的角色。而文士的教训有个特点，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权柄的。文士自己没有权柄的，他们的教导是引用权柄，引用权威。他们是专家，但不是在神的律法上，而是对有关摩西律法的各样的解释上。于是呢，他们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引用这些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可能今天有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今天你如果知道法院审理案子的时候，律师常常会引用以前各样的判例，请注意，律师本身是没有权柄的，但是他们引用的那些判例是有权柄，他们是依靠这些判例产生的权柄。而文士教训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凭着其他人的权柄说话，他们自己是没有权柄的。但是跟文士相对的，耶稣说话的时候却满带着自己的能力和权柄。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耶稣自己说话的时候就满带着权柄。让我们来仔细的思想，耶稣是如何满有权柄的说话的，耶稣是怎么样来彰显他的权柄。从讲道的一开始，注意耶稣是怎么说话的。耶稣的说话是满怀着信心和肯定的，请注意耶稣说话的方式，耶稣总是肯定的说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不是说虚心的人可能会领受天上的祝福，天国比较有概率临到这样的人。完全的，耶稣说话完全没有怀疑，完全没有疑问。耶稣说话不需要假设，他不是提出一个可能的结果，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讲话。哦，路德是这样理解这段经文的，加尔文是这样解释这个教义的，而我的看法是什么？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哦，每种可能性有不同的人领受。耶稣不是这样说话，耶稣是清楚，耶稣是明确的、确定的、带着信心的说话。主说话的时候，在他整个的讲道当中，有让人稀奇的保证的能力。耶稣不仅是肯定的说话，而且他说的还是他自己的话。请注意，在旧约的先知是怎么说话的？耶和华告诉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向你们引述耶和华主神自己说的话。可是耶稣说话是说的自己的话，而他甚至不是引用神的话。五章二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在福音书当中，你可以常常读到的另一句话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不是像旧约的先知那样用第三人称说话，耶稣是用第一人称我来说话的，而且他宣称他的教导成全了旧约圣经和先知。莫想我来是要废掉，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且耶稣从来不需要说对不起，我说错了。耶稣从来不需要说对不起，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耶稣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我所说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没有任何的错别。有人这样跟你说过话吗？有人会说我绝对不会出错，我们都讨厌这样的。但是耶稣却是这样说话，而且耶稣可以这样跟我们说话。我们可能会怀疑，耶稣你会不会太说话太独断了？耶稣你是不是太自我中心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耶稣就应该是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耶稣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他也是这样在说话。耶稣这样蛮有权柄的，肯定的，所说的都是真理的，向你说话，会不会让你感到惊讶？在我们今天这个缺少真理，好像什么都是事情都是相对的世界里，耶稣会不会让你感到反感甚至恶心？那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说话的方式，他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为什么会这样？你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除非你认识耶稣，他是神，他是天国的君王，否则他不能这样说话。而正因为他是神，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必须是这样说话的。除了耶稣，没有人能这样说话。除了耶稣，没有人能这样说话。你可能会问，如果只有耶稣能这样说话，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这样说话，可是我们呢？我们不能像耶稣这样说话，可是我们却可以把耶稣说话的权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简单思想关于讲道和为人父母这两件事情。好的讲道，好的讲道，不是所有的讲道，好的讲道一定是带着肯定和确信的权柄。这意味着好的讲道一定是直截了当、清楚明了和掷地有声的。众人听了登山宝训，他们感到稀奇惊讶。稀奇不代表他们喜欢和认同耶稣，可是你发现没有，他们绝不是无动于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听了之后越发痛恨耶稣，门徒听了之后越发信靠耶稣。所以耶稣的讲道一方面让人感到无法接受就离他而去，另一方面有些人却更加被他的国度吸引，紧紧地跟随他。好的讲道就是这样，一方面会引发一些人反感，另一方面却紧紧地吸引了另一些人。一些人会被好的讲道吸引，因为他们已经厌烦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靡靡之音，他们已经厌倦了媒体上、新闻上各种公开的谎言、政治的宣传和表演。他们渴望听到真理，他们渴望听到从独一的神而来的声音，而好的讲道就会这样紧紧地抓住他们的心。但是请注意，好的讲道会引发一些人的反感甚至厌恶，不要弄错了。好的讲道会遇上一些人有激烈的反对，你要知道，这有时候恰恰说明他们真的听见你在说什么，只是他们所听见的真理对他们来说太刺耳了。可能是因为真理揭露了他们的伪装，可能是因为真理动摇了他们身份的根基，所以他们有一种激烈的反应。其实如果我在讲台上讲几个笑话，展示一下幽默感，讲几个动人的道德故事，没有人在离开这里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不舒服，没有人会跑上来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但是讲到需要让人听见从王而来的信息，而有些人要知道他会抵挡这样的信息。 今天的教会要追求的正是这样好的讲道，带有权柄，带有对真理确信和信心的讲道。这样的讲道带着对神话语的确信，蛮有权柄，它会吸引人心，它会引发人的反对。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很多讲道者会害怕人的反对，因此避免这样的讲道。那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教会要追求的讲道。今天教会要避免的是那种无聊的、枯燥的讲道。从王而来的信息必定会引发人的注意，不论是他被吸引还是被刺痛。我最近读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100上面印的就是他的头像。他是一个著名的华裔论者，他不是基督徒。有一次，他去听在当时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是从英国过去的乔治·怀特菲讲道。有人就看见就问他：“嘿，你为什么要去听怀特菲讲道？他说的东西你一点都不信啊？”富兰克林这样回答：“对，我不信，但他信。我不信，但他真的信。怀特菲，他是带着对真理的确信，从真理而来的权柄在讲道。他对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蛮有确信，而他这样的讲道，甚至连在美国最有名的富兰克林这样的华裔论者都被吸引要去听他讲道。我们要明白，这样的讲道之所以有权柄，不是因为讲道的人自身有什么权柄。”是因为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话有权柄，讲道者是因为确信耶稣说话的权柄，而满怀着确信和能力去传讲，这是讲道者成功的原因。我可以告诉你，作为一个讲道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试图在讲道当中向别人证明我是对的。当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开始脱离神的话，聚焦在怎么让别人相信你。但是我告诉你，你越是这样做，别人越听出你所讲的并没有权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当中有跟实验室的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传福音，很多越传发现他们越不信，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我不过是想向他们证明，我作为基督徒是对的，我是对的，而不是神的话是真的。有很多讲道者并不相信神话有权柄，反而试图通过个人的魅力、道德的榜样、高超的口才、娱乐性的氛围来吸引人，甚至不惜使用情感绑架、操控、暴力胁迫各样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威权。但是讲到这里，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真理是有能力和权柄的，讲道者是做真理权柄的见证者。父母也是这样。最近我们教会在学习《父母之道》这本书，这本书的第八章就是讲权柄。他这样说，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影响孩子内心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就是权柄。好父母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教导和活出保护性权柄的美好。他事实上在说，父母们，你一个很重要的祝福你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从出生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活在一个有权柄的世界里，他们要面对权柄，他们要顺服权柄。你怎么帮助他们明白这一点？神赐给你父母的权柄，你要使用父母的权柄。我知道父母们，包括我自己，常常误解了神赐下的这个权柄。而今天很多的父母已经习惯性的放弃了这个权柄，你有没有感到你很难明确的肯定的要求你的孩子来顺服父母？父母们，你有没有感到你很难对孩子说，这里是一个树木的地方，你不可以大叫？你有没有发现你很难对孩子说，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你害怕跟你的孩子说这样的话，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相反， 父母们，你有没有发现你更倾向于用讨好的、贿赂的甚至恐吓的方式来跟你的孩子说话，试图操纵他们？你是不是会这样对他们说话？你会不会贿赂他们说，乖乖，回家我给你买冰淇淋，回家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奥特曼的卡片？如果都没有奏效，你会不会对他们大发雷霆，威胁他们，你回去给我等着，你不知道你回去要经历什么，然后你回去暴打他们一顿？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放弃神赐给父母的权柄，如果我们不像耶稣这样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你不会不管你的孩子的，你只会用别的方式去操纵你的孩子，而你处理的方式就是讨好、贿赂和威胁。因为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从小就是这么被对待的，你在工作当中也是这么被对待的，我不希望你在教会当中也是这么被对待的。但是神要我们使用他赐给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热议说，最好高铁上面不要出现孩子，最好每个地方都可以设立一个没有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家庭当中最好不要出现孩子。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烦恼是来自于孩子，但我告诉你，我认为更大的原因在于父母没有使用神赐下的权利，父母没有帮助孩子从小来认识到他们活在一个有权柄的世界当中，他们要顺服权柄。而父母如果没有运用权柄，就不得不大量的运用各样扭曲的操纵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社会已经远离神赐给父母的权柄太久，我们的孩子已经苦父母没有权柄太久了。亲爱的父母，让我们领受，重新的领受认识耶稣所向我们彰显的权柄，领受神赐给我们作为父母的权柄，让我们听从耶稣，带着对真理的确信，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确信，是对着神真理的确信来使用父母的权柄。而神是要透过我们让孩子来认识主耶稣的权柄，顺服主耶稣的权柄。让我们继续回到耶稣的身上，我们继续来思想耶稣是如何带有权柄的说话。耶稣满怀肯定的信心的说话，耶稣说的是真理，是他自己的话。耶稣来，我们刚才说的，他是天国的君王，来宣告天国的信息。第五章十七节，你读到这样的话，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紧接着耶稣举了六个关于律法的例子，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里面。事实上，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正如摩西在山上向以色列人宣告律法，耶稣同样在山上向这个世界来颁布天国的律法。耶稣来是要建立神国度的标准和秩序，耶稣来是要作为立法的议会向这个世界宣告这是天国的法律。耶稣说的话是最终盖棺定论的，耶稣的话没有权柄，他亲自来定义天国的规则。耶稣，真的吗？你要来定义天国的规则？你说的就是天国的规则，你说的就是法律。所有世间的权柄，所有世间的法律都得听你。七章二十四节，在上次讲道当中，你们听到圣杯长老讲，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聪明人和愚蠢之人的对比是什么？磐石和沙土的对比是什么？是听见就去行。什么意思？耶稣是在说，你不仅是听我说话，而且是听见去行的，是要对这个话有回应的。 听进去行的是聪明的，不听的是愚蠢。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话吗？耶稣是在这样对你说话。朋友，你知道什么做才是聪明的吗？就是按我所说的去做。朋友，你想知道怎么毁掉自己的人生吗？很简单，无视我的话就可以。耶稣是这样说话，显然耶稣不是给你一个建议，耶稣不是给你一个参考，耶稣不是在给你探讨某种可能性，耶稣是在叫你讲述一个要求你顺服的真理。事实上，遵行主的话就是蒙福的道路。耶稣的权柄带给人的是真正的生命和喜乐，而如果拒绝耶稣的话，则必然面临可怕的结果。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他定义了天国的法则，并且说只有这样行的才能够得到天国的祝福。耶稣的话要求人以顺服做出回应，这是耶稣话语的权柄。然后你继续读到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在宣告说，我会是幕后的审判者。他宣告说，我要赶走谁，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是能够宣判的，他是审判者，他是万国万民的审判者。然后耶稣也宣称，真正继承天国的人要因为忠心而他忠心于他而受到迫害。你读到这样的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我你们就有福了。耶稣不是说你们会因为坚持真理而受到迫害，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会因为你们高尚的品格而受人嫉妒？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你看今天的社会是说，哦，你坚持真理，真理很重要，哦，你有高尚的品格，你要坚持这些品格。不，耶稣都不是这样说，耶稣是说因我人主骂你。耶稣是天国的宗师，人对待他话语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最终的结局。耶稣的话具有这样的权利，耶稣是这样有权柄的。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听完登山宝训之后，他们觉得，哇，耶稣你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金科玉律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被人熟悉的一个道理，你们愿意人怎么带你们要怎么样带。很多人被耶稣说的一些话吸引，他们很愿意谈论一些这样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认为耶稣的教导就像孔子一样非常的高尚，描绘了一个很好的人生蓝图，他们觉得，哇，我也可以在耶稣这里得到一些很好的人生的建议。很多人会这样说，哦，我喜欢耶稣的登山宝训，我希望能够按他的一些教导去生活。他们只留意某些教训，却完全忽略他们要对耶稣做出。但耶稣在这里的话不允许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当耶稣宣告天国的律法的时候，他说，这就是天国的律法，你不能只喜欢选择你喜欢的部分而抛弃其他的部分。部分的接受登山宝训，事实上就是在完全拒绝耶稣的权柄，是在全然，是在公然的羞辱和污蔑耶稣，是在说，耶稣你说的不全是真的。而当你宣告你有这样的资格的时候，那么路易斯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你在说耶稣是一个大骗子。只选择那些我们所喜欢的教训而拒绝另一些教训，是在拒绝耶稣的权柄。耶稣他的权柄不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顺便说一下，当基督徒以断章取义式的方式读经， 不顾圣经的上下文，或者基督徒接受一部分圣经而拒绝另一部分圣经，也是在拒绝耶稣的权柄。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他的权柄要求人以顺服做出回应。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说众多宗教信仰是殊途同归，那么耶稣断然否定这样的说法。我们怎么能把耶稣所说的话当作众多人类宗教信仰当中一种可能性呢？听了耶稣的话，我们绝不可能说哦，宗教信仰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引人向善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过登山宝训，根本就不明白登山宝训。耶稣的话要求听众顺服，全然的顺服，那是唯一的蒙福道路。你看到听见这话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顺服，有些人会抵挡，有些人会离耶稣而去。对，人们会这样拒绝，但是他们要意识到他们拒绝的是耶稣的权柄，而拒绝他不是没有后果，反而是代价极重。我在大学里刚信主的时候，别人问我你是怎么信基督教的，那时候我会说哇，我在众多宗教信仰当中做了一番研究，最后认为基督教是其中最好。我这样说好像我给了耶稣一个很大的面子，哦，耶稣你不错，你可以来做我的救主，我允许你做我的救主。哇，耶稣你何等的荣幸，居然得到我的允许进入我的心。我发现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看法，有些人听见福音后这样回应，哦，我对各个宗教了解的还不够，对基督教了解的还不够，我还不能相信。我当然不会在你还不了解的时候就说你一定要信主，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耶稣的权柄来看的时候，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是这位满有权柄的天国的君王来向你说话，说当悔改信福音，你要如何回应这权柄？你要如何回应耶稣的话？我们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神的儿子耶稣，天国的君王，没有权柄的主耶稣呼召你来跟随他的时候，唯一合一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像门徒那样立刻舍了网来跟从他。而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要知道你正在拒绝。所有说我再考虑一下，以后我可能会信，这样的回答都是在说 no，都是在拒绝耶稣的回应。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我们再次的来思想父母之道。父母们，我刚才说我们要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而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孩子明白什么是权柄。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定义了天国的法则，而且要求人以顺服回应，不顺服是有结果的。父母们，你怎么帮助孩子明白什么是权柄？在这里让我们来弄清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叫权柄，一个叫建议。请注意，权柄不是建议，建议不是权柄。当父母要求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说现在收拾你的房间，这是什么？父母在使用他的权柄，孩子需要顺服，孩子需要顺服。而当父母给孩子一个建议的时候，哦，你这个用黄色感觉不到，你要不要试试用红色？这叫什么？这叫建议。那孩子可以自己选择，对不对？我发现做父母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弄清楚什么叫权柄，什么叫建议。因为我常常搞错权柄和建议，常常在该用权柄的时候用建议，该用在做建议的时候把它当作权柄。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在儿女的婚姻上面，父母应该给的是建议，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父母使用权柄来决定孩子可不可以跟另一个人结婚。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正在面临这种压力，但让我告诉你，你的父母没有权利决定你跟谁结婚。如果你的父母想决定你跟谁结婚，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操控、滥权。而如果你任由他们这样做，你要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因为他们滥用权柄而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交账，而他们交不了账。在信仰的事上，父母应该运用权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很神的话。可是你今天，我们只是看看教会的情况。今天很多父母对待他们的孩子，把信仰当作是建议。他们认为教导孩子关于信仰的事情只是建议，他们要让孩子自由选择。很显然，我们把权柄和建议都弄错了。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在该使用权柄的时候可以使用权柄，在该建议的时候就是建议。而父母为了帮助孩子明白权柄，学习顺服，他们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管教孩子，使他们可以顺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父母要管教孩子，使他们可以顺服。我这样说不是说父母总是对的，父母当然常常会犯错，也需要向孩子道歉，但神赐给父母的权柄就要求孩子要顺服。神赐给父母的权柄要求孩子要顺服他们的父母，而这意味着父母需要以各样的方式去教导他们的孩子。请注意，父母跟孩子沟通的交流的方式很多样化的，教导、规定、纠正错误、鼓励、责备、夸奖、劝告、引导、提问、警告、祷告，还有管教，非常非常多样化的方式，不是吗？但在这诸多的方式、各样的方式当中，我特别要说到管教。管教是必不可少的。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当你的孩子不顺服你的时候，如果你真爱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帮助他顺服，因为他不顺服你的权柄，就是在拒绝耶稣。你怎么帮助他顺服？你管教，管教我们的孩子，心爱他们的缘故，为了他们艺术的缘故，甚至用责打的方式，要使他们能够顺服。父母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他们知道孩子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顺服主的权柄。如果不顺服，后果不是孩子所能承受的。父母们、孩子们不是属于我们的，他们要面对的是主耶稣的权柄，主要求他们的顺服。因此，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学习顺服的功课，从小就明白他们活在一个有权柄的世界，他们要回应这个权柄，父母需要管教他们。我知道我们常弄错另一件事情，我们把管教跟惩罚混为一谈。我们不仅不明白权柄和建议，我们不明白管教和惩罚。但是管教和惩罚是不一样的，管教是出于对孩子的爱，管教的目的是孩子可以从悖逆的心当中转回回来顺服父母。管教是为了扭转一颗悖逆的刚硬的心。你责打孩子，请注意，父母们，我们责打孩子不是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应。所以如果我在愤怒当中责打我的孩子，我不是在管教他，我是在虐待他。而再一次的，如果虐待他，你要知道，我不是向我的孩子交账而已，我是要向主耶稣交账。那叫虐待，好吧，那不叫管教。但如果你真的明白管教，父母们，你要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让孩子可以顺服权柄。我知道这是我们容易出错的，求主帮助我们。而我们为什么要把父母聚集在一起学习父母之道？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我们不知道怎么使用父母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需要一起来明白如何使用父母的权柄。但是现在让我告诉你，父母要管教是因为他深爱自己的孩子，盼望他们可以借着教人暂时忧愁的管教，从而最终经历顺服主耶稣那无尽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带着权柄向我们说话，他要把真理和生命带给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无视他的话，他要我们以顺服来回应。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是借着自己极致的顺服，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后复活，来成就这件事的。耶稣救赎的恩典带来我们对他权柄的顺服。刚才我提到耶稣的权柄这个主题在马太福音的发展，但我没有提到他的高潮。但这个主题的高潮是你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你已经能背诵这段经文，28:16。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耶稣来了，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你常常是从18开始，但是你注意到吗？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还有人疑惑，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要来敬拜复活的主耶稣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还要听多少次讲到你说我要来敬拜耶稣，你还要看多少本属灵的书籍，你还要看多少本神学的书籍呢？还需要多少个家我让他录得起来，让你可以说我要敬拜耶稣吗？还有人疑惑，而耶稣说什么？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最后对门徒说的是，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罪死亡都已经被耶稣击败了，他已经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带进他荣耀的国度当中，他已经做成他必要做成。耶稣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权柄，将我们可以信靠他，跟随他，顺服他。门徒看见就拜他，这是对主耶稣唯一合一的回应，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都要屈膝跪拜的天国的君王。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回应啊，不管你以为你已经信主成为基督徒多少，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回应他，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主耶稣没有权柄的教导我们真理而感恩，我们祈求在这间教会中，在这个讲台上，你的道可以被带着权柄传讲。我们祈求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老人小孩，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渴望聆听主话语的耳朵和顺服主话语的心。我们祈求教会的领袖可以彰显这从真理而来的权柄，使教会被建立。我们祈求父母可以活出你保护性的美好的权柄，叫孩子们可以蒙福。我们祈求我们不仅可以明白真理，更可以认识我们满有权柄的主耶稣基督，爱他，敬畏他，跟从他。我们如此祷告，正是奉他满有权柄的名。